然后到了后来，内阁的权力要逐步的提高，然后他是从什么地方挑选这个大学士呢？后来的学士还前面要加个字了，大学士，从什么地方来挑选大学士呢？不仅是翰林院，而且是往往是从六部里面，他是从六部里面挑出来。六部里面，比如说六部尚书，六部侍郎，六部尚书、六部侍郎，从这里面挑选出来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原来的官是五品了，那现在不对了，担任那个大学士的人，他是六部尚书啊，他本身就是二品啊，对吧？就像我们最近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，这中央成立两个小组，两个小组的组长，那都不是一般的组长了。你跟他说小组长，这是最基层的小组长算什么？是吧？工会的小组长，这个算什么组？什么官？他是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，那谁当？总书记当，他不一样的。对吧？这个副总和常，你不是常委都副组长，都是常委的。本来传说是上海的韩正要去当副组长，后来当了嘛，没有资格的。上海市委书记、中共中央政治委员，连副组长都当不了。告诉你，他是常委，对吧？要第一副组长是总理啊，所以这个非同儿戏了。就是他这个大学士后来要。尚书一级的官才能做，那这个大学士的地位就高了。他不是五品了，往往就是二品。他进了内阁就是二品，他本身官就是二品，不要你另外再加什么官，他本身官就是二品。所以后来的大学士呢，越来越高。所以这个大学士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往往这样的大学士呢。他的地位呢，实际地位呢，是超越了六部尚书，所以内阁的地位就高了，实际上就是内阁的地位往往是高于六部了，本来是一个办公厅主任，现在他高于六部了，对吧？那么好，这个明代的大学士的地位就高了。那么六部干什么？六部的主要职能。是票议，这个字啊，票议大家注意啊。什么叫票议呢？就是这些大臣的向皇帝上奏的那些奏章，以及各个地方部门啊，向中央打报告啊，地方上什么什么事情向中央打报告，然后中央要对这个报告或者奏章要做批示。这个事情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处理？对吧？朝廷有很多的这个方针政策要颁布下去，那么首先怎么办呢？皇帝不管，皇帝没这么多时间。那么皇帝对这些日常工作他也不熟悉，那就怎么办呢？由你们大学士起草一个处理意见，这个就叫票议。起草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，这个该事情该怎么办？这个为什么叫票议呢？他在奏章上面，你一个奏章内容很多很多，公文里面内容很多，我这个搞一个票议，这个大概几句话啊，不是太长的，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意见，这个就是票议，啊，这个叫票议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代替皇帝提出一个初步意见。啊，哎，实际上代替皇帝啊，提出一个处理这件事情的初步意见，这个就叫票议。那么票议是谁来做这个事情呢？就是内阁大学士。内阁大学士，那么内阁大学士里面开内阁里面不止一个人。原来我们说宰相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，对吧？左相或者右丞相，两个。他这个内阁呢？ 不止了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都有，啊，少则三四个，多则五六个、七八个都有。那么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，那么这不可能。最后票议啊，就是最后的一个决定，最后的一个处理意见了，有一个人拿主意，有一个人拍板，这个呢是谁拿主意谁拍板呢？就那个里面要那个首府啊，那个首府就是那个里面有那个里面的第一把手，叫那个首府啊，对，那个首府。那么那个里面的第二把手叫什么呢？它有一个名称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下啊。我们讲讲明代的体制了，政治体制了，叫赐府，赐府第二把手赐府。那么第三把手、第四把手就不讲了，怎么讲呢？第三、第四呢？比如说里面有三四五六七，对吧？那么后面的人称之为全府，全府，啊。那么谁的权力最大呢？那毫无疑问首府，啊。所以后来有人把明代的那个首府比喻成宰相，说那个首府就是宰相。那么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的明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改革家了，张居正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对吧？张居正进行改革了，当时的皇帝小了，只有十岁，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了，是个小皇帝，那么少十岁的孩子根本什么都不懂，那么因此呢，实际上就是张居正都来当权，所以张居正担任什么职务呢？张居正就是担任那个首辅，意思。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但是呢，明代的这个宰相体制呢并不完善。虽然我们说好像似乎解决了一个宰相相权的问题，事实上明代没有宰相，好像建立了内阁，或者有了内阁首辅，大家心目当中认为，这个就是宰相了。但是事实上，我要话要讲回来，明代的这种宰相体制呢，它并不完善。第一个，不完善在哪里呢？比如说，你这个票议对吧？代替皇帝提出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，但是这个票议呢，提出的不过是一个初步意见，真正的付诸实施啊，对吧？就把这个命令正式要颁布下去，光票议不行的。作为正式红头文件，我打个比喻叫中央的，比如说红头文件要下去的，正式作为文件要颁布下去的不行，还有一道程序，这道程序叫什么呢？叫批红，这叫程序叫批红。为什么叫批红呢？这个票议呢是用毛笔写的，墨书啊，墨书，哎，墨书啊，哎。毛笔写的，批红呢，红笔，啊，所以这个红笔谁有资格用红笔呢？皇帝。因此呢，像这个，所以叫红头文件吗？为什么叫红头文件吗？对吧？这个有道理的。比如说后来，比如说雍正皇帝的叫朱批谕旨，朱批谕旨啊，朱批谕旨，他这个朱批谕旨呢，是这样。啊，当然也可以这样，但也有用石头加一个石头，朱批谕旨，是吧？皇帝用红笔批示，作为正式红头文件批下去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你这个票议还得要进行朱批啊，皇帝的朱批才能够正式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啊，对吧？这个少不了这一道程序啊。这朱批问题是，这个朱批呢，表面上来看，明朝的朱批应该是皇帝， 应该是皇帝了。但是明代的皇帝好多皇帝不上朝啊，不干事啊，因此他这个朱批他皇帝不高兴批了，你这么多的文件我怎么批啊？因此往往是这样，他张模作样的，一开始拿来很多文件，几十本、几百本、上千本来批，批了以后开始他批几件，批几本，我来批啊，批一本，然后他回去了，他要休息了，他要去玩了，然后叫谁呢？叫太监，叫太监来批。明代的太监呢，就是不一样了，本来太监呢，应该讲，是吧？管理的事情呢，我们讲以前的到清代就这样，太监不能管国家大事的。清代的太监和明代的太监就不一样。清代的你说李莲英这个太监，大家都知道李莲英的这个很厉害了，对吧？慈禧的心腹了。但是清代的太监权力再大，他只能管皇宫里面的事情，国家大事不能管。但是明代的太监不一样，明代的宦官就不一样了。明代他是宦官机构也很复杂，啊。明代的宦官机构一共24个，明代24个宦官机构，其他的几个宦官机构倒也无所谓，很多都是管宫里的事情，管嫔妃的，管皇帝的生活起居。像这种太监呢，你也无所谓。问题是明代有个特殊的宦官机构，你讲的对了，啊，就是我们说明代有个特殊的宦官机构，司礼监。司礼监，司礼监这个宦官机构呢就非同小可。司礼官，司礼叫秉笔太监，司礼监秉笔太监，秉笔太监干什么呢？就是替皇帝来批红，他代替皇帝来批红。啊，这个皇帝就实际上这种太监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太监。他是代表皇帝啊，这个实际上是皇权的一部分。我们说有的人说相权，有人这样讲，然你那个字一票啊，不得啊，这里少了一个字啊、哦、不得不决议内监之批红，这个这里不得不决议，不得不决议，这个内阁的票啊，票逆票，最后呢他不得不决议，最后的决定权呢是内监之批红，而相权转归于私人，相权转归于私人，这个私人呢就是宦官啊，这个私人就是宦官的名称很多了啊，这个私人就是宦官，就是相权实际上很大的一部分被宦官分割掉了。实际上还有人认为明代的宦官不仅仅掌握了相权，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的王权，他能够代替皇帝来批红嘛，所以明朝的这个体制就很明朝这个体制就很不健康的一个体制，对吧？你像这个明朝为什么到后来宦官有明朝的宦官就不得了，无法无天到得了极点。但明朝历朝历代的都有权势熏天的宦官，最后一个宦官就大家都知道魏忠贤，号称是9000岁，他这个权力为什么大这么大？因为他掌握了司礼监太监，所以这个宦官就不得了了，皇帝昏庸无能啊，什么事情都不管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由魏忠贤来决定啊，而且内阁又把，实际上后来他把内阁都掌控了，啊，党国联合在一起，党，我们说这个党啊，党国一体啊，所以这个魏忠贤就去。这个四大滔天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魏忠贤在明代历史上赫赫有名啊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啊，生前就要到处有人为他建生祠了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所以明朝的这个相权呢是不健全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不仅是我们说明代的这个内阁首辅也好啊，那个大学士包括内阁首辅也好，实际上是不能管政府的。哎，你们想想，我们想想，这个本来宰相的基本职能是什么呢？宰相是百官之长，他是管政府的，就相当于我们国务院总理啊，国务院的各个部都要向，都由宰相来管，各个部都要向总理汇报的。地方上的各级行政机构，包括上海全国30几个省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，全部要向国务院，最后都是向国务院，集中到国务院汇报，对不对？他垂直领导的，这个体制是垂直领导的。我们说纵向的有各个部，这个呢，横向的是各个部，纵向的是中央到底，一根竹竿插到底，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，对不对？是这样一个体制吧？最后集中到中央政府嘛，是这样一个体制啊。但是现在明代的内阁呢，他没有这个职能。没有这个纵向的，既无纵向的职能，也无横向的职能。他因为他的职能就是票议啊，他对六部包括地方政府没有这个必要向你那个大学士汇报，对不对？我县政府啊，包括县一级的，县一级汇报到州一级，州一级的汇报到那省一级，对吧？省一级汇报到中央，汇报到中央，汇报到谁啊？汇报到六部啊，六部啊。因为明代的六部是直接向，应该从体制上、从法制上规定，明代的六部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，不是向你的内阁大学士汇报的，不是向你内阁首辅汇报的。因此，内阁和六部是平级机构，而不发生这个隶属关系。不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这个关系，所以这个明代的是这么一个体制。当然，中国古代社会呢，当然有时候这个体制上呢，和人治有关系，体制和人治它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你比如说张居正这个人，你说他不是宰相吗？他实际上在张居正改革时期，张居正的这个权力真的是很大啊，皇帝小皇帝管不了大事。那么张居正应该讲所有的内阁，他这个不所有的这个的这个明代的这个部啊六部，包括地方政府啊，这个包括六部的尚书，看见张居正都害怕，非常害怕。就像张居正下面的所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像张居正所吏呢，就是张居正下属官员呀，张居正手下的下属官员。按理来讲，那个和这个六部是平级关系啊，没有这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，没有隶属关系啊。但是这个情况，因为张居正当时这个权力非常大，这个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他，包括李太后支持他，那么这样一来，张居正的这个权力就很大。实际上张居正在当时呢，想不比历朝历代的宰相的权力小。但这个东西呢，老实说一声是非法的，不符合明朝体制的。所以张居正死了以后，为什么要对张居正清算？不仅是皇帝要对他清算，而且朝廷百官众口一致的抨击张居正，说张居正侵犯了六部的权利，超越你的，不符合高皇帝规定的体制呀。高皇帝规定的体制是国部是国和部是平等的关系啊，你现在以国压部呀，以把那个压在把压那个的权利置于六部之上呀，把那个压住这个六部呀，以国压部，所以你超越权，你张居正 是罪该万死，对吧？你是违明，违背了大明王朝的组织，所以你说明代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宰相吗？尽管有了内阁，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宰相体制呀，对吧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明代始终是没有宰相的。即使偶尔有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，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似乎是执行了宰相的权力，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，不可能持久下去。因为明代从体制上来规定是没有宰相，你要做宰相你是非法的，对吧？从这里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。那么造成了宦官专权，明代的宦官专权，这个是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团漆黑了，对吧？明代后期为什么政治腐败？宦官专权，宦官专权，他很多问题上，宦官一当权了，实际上问题是很大的，因为他是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物，他变态心理啊，变态，你说是现在有的时候叫变态，对吧？你这个变态我们就无话可说了，包括马航这飞机到底是不是个飞行员变态了，我们也不得而知，对吧？也许变态了呢，我们不可能无法理解了，对吧？